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学界之力的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如果以罪意染我，需要立即忏悔。那么论党中说到，家是一人，魔不是女，二贬弃舍，当如佛所欢出罪烦，历历回处。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假如已经染了罪业，不要粗信不忏悔就放过去，而是呢应当按照佛陀说那样，让罪业呢换处，努力的做这个忏悔，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就是引用教真进一步做抉择。梵文静云：于鼻血寻求，既清嗅鼻行，众不因气舌，明难亦无愧，常诸正心种，随皮奈也转。那么这一次是这样的，其中第一句呢说到于鼻血寻求，就是呢对于这个节律的穴处，我们一定要主动去寻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既清嗅鼻行，这一句呢就是要从心里头对节律的穴处呢很勤快很忠实的去嗅，是这样的。然后呢总不因气舌，明难亦无愧，那么这两句是说这样一个节律如意包千万不要舍弃，哪怕呢有生命的危险也不能在阶梯上面亏损，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常住正心中，随皮奈也转，意思呢就是平常呢自己要安住在真心当中，要听接力的话来转，不要随自己的想法来转，就是要依戒为事，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成就真事事了经云：住鼻求，宁可立名二十，非可会怀事了贺一古，立名二十，为临此生首两穷尽，回怀色罗乃至拜居子，身常理重行，庸是暗乐，当周堕落。那么这里说到乃至拜居子身，那么这个居子呢就是指这个千万的意思。然后说到常理重行，这个重行呢就是指三趣人天的这个重行，是这样的。那么在成就真实色罗经当中呢，佛陀交接就是说，比丘们宁可舍去寿命，也不可以把戒体毁坏。为什么呢？因为舍命而死，只是这一生的首两穷尽。那么以此戒呢，后世会升到善趣或者呢净土。可是呢，毁坏戒律，乃至在一百个千万生里头，都得不到人天的重训，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呢，舍去三趣解脱的这个安乐，要感受堕落的痛苦。所以从真面反面一比较，就知道的的确确修持清净戒律呢相当重要。此举应所孤当舍名二三受护。那么这里说此举应所，这个应呢是根据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方便的做法，这是大有根据的。因此呢，宁可舍弃寿命，也要守护好清净的戒律。那么这个根据呢，我们从结果上可以看，舍掉寿命，顶多只是呢牺牲这一次，而毁坏清净的戒律，是要在十个亿的生死当中呢感受痛苦，而且呢就是受苦的程度呢超过了断明根，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一对比，就会知道清净的戒呢比明根重要。为了护持清净的戒律呢，我们可以舍弃生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公案做抉择。公案是这样的，苏摩王经当中就是记载，王羲呢世尊曾经是一条大力的渡龙，眼睛看众生或者呢口里出去出道的这个众生呢，就会立即导致死亡。那么有一次呢，杜龙发心受一天八关斋戒，他呢喜欢安静，就来到了森林当中。当时呢他很疲乏，很快就睡着了。那么这个龙呢睡死后呢，总是把身体缩小成一条蛇那样。那么他身上的这个环五彩斑斓呢 啊，不幸被一个猎人呢发现了。那么这个猎人呢，就是很激动的，就说这样稀有的蛇皮，先给国王做衣服，一定会重赏我。那么他呢，就是用木杖按住龙头，草刀剥皮。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龙呢疼痛的醒来，心里就想，我把这个国家搞个天翻地覆，也是易如反掌的，小小的这个猎人呢，怎么能爱和我？可是今天我在守八关斋戒，应当呢行守佛律，以戒为重，不应当顾全自己的身体。因此呢，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安然的忍受，而且呢对猎人呢生气呢悲悯的心。那么皮呢被剥完之后呢，他的身体血肉淋漓的在这个地上呢裸露坐的，立刻呢有很多很多虫子爬上来咬食。那么当时呢天气呢也是很炎热的，这个毒龙呢很痛苦，想入睡求一条生路，又害怕伤害到虫子而犯八关斋戒，最终还是身体不动。同时呢他的心里就想，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个身肉布施给虫子，这样他们的身体来受我成佛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正法来饶益他们的法身。他这样的发愿，发愿之后呢，民众立刻呢转身到倒立天上。另外呢，在这个《现因缘经》当中记载，安托过呢有一位沙弥，有一天呢就是快要过午，那么沙弥呢就是按师父的吩咐到师祖家去催斋饭。那么师祖呢全家出门，只留下一个女儿看家。这个女儿呢见到沙弥，在这个时候呢她的心里呢欢喜，欲火呢自然的就在沙弥面前呢做出各种娇媚的姿态，强迫沙弥和他呢信应。那么这个沙弥呢无法脱身的，当时呢他的心里就想，我有什么罪业竟然遭遇这样的恶愿，今天我宁愿舍弃生命，我也不能毁坏善世祝福所制定的戒律。往昔呢必求到一女家中，宁可投在火坑当中死去，也不肯犯阴戒。还有一位比丘呢被强盗劫走，用草呢帮助身体，他在风吹日晒被虫猎咬的这个时候呢也不肯断草而去的。又比如这个恶呢藤下的爆竹，比丘呢虽然看到了，但是呢被主人痛打万分的痛苦的时候呢也不肯说出来，这也是为了受持清净戒律的缘故。还呢有比如行窗损坏的这个时候呢，下座比丘呢把逃生的这个木板呢让给上座的这个比丘，自己呢被淹死在海里，这也是为了受持清净的戒律。难道只有这些人是佛的弟子能受持清净戒律，而我不是佛弟子不能持戒吗？难道佛只是他们的道士而不是我的道士吗？我今天已经遇到了善知识，为什么还需要做恶法呢？我宁愿舍弃生命也不能破戒，玷污佛法僧父母四障。那么他呢转念又想，我如果逃走，他的阴郁心强，一定会到门外拉我，非帮我街上的人看到，一样会侮辱出家人的形象，看来我要在这里舍弃性命。他这样想，那么想了之后呢，就是等这个女人去关门的时候呢，沙弥呢拉起一把剃刀，双手呢合掌，向着居士那城佛涅槃的圣地发愿，我今天呢不舍弃佛法身，不舍弃我的和尚二十力，也不舍弃珍贵的戒律，为了此戒，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愿下一世不论我身在哪里，都能够出家学道，好好修持清净的梵心，端净烦恼而成道，这样发愿。那么发愿完了，就用刀呢割自己的头而死去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就是相信因果的，对于脱离生死轮回非常有强烈的一种处理性的这个修行人，或者说出家受戒的人来讲，他对自己心相续当中存在的戒体呢非常非常重视，是这样的。然后呢又在现因缘经上面说到，持戒之人护持净戒，临舍圣名不会烦，何以故？皆为入道处极幽静之妙趣，涅槃安乐之平途，若此劫即其功德无量无边。 那么这个骄纵的意思呢，就是说世界的人如此警戒，宁可舍弃生命也不会违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律就是儒道最初的基础，如果毁坏就无法向上迈进的。戒律又是断尽烦恼的这个妙趣啊，是达到安乐涅槃的平坦大道。如果能持好戒，那么功德呢是无量无边，是这样讲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大恩上师方瑞宝也说，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困难的时期，修戒修心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命难，我们这些老比丘经过艰难险阻，最终能守护清净的戒地。现在你们自己修行的环境这样好，为什么不珍惜宝贵的清净戒体呢？上师也这样做过书生的这个教诫，跟这里所讲完全都是一致。然后论上面又继续说道，若不任耳，则因甚时我体续乏，疲怀色疑，空无所益。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做不到这样，那么就应当考虑，没有受持清净的戒律，我体续发害乃疲怀色疑，也没有什么意义，是这样讲的。然后应用教正做抉择，如三摩地王经云，欲不身脚触家矣，任其现心诸恶也，于蔡姑其见思想，谈诸称举及相策，诸不应中此学处，此等何故而剔透？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就像三摩地王经上面所说，已经在佛的身教当中出了家，还这样造很多很多的恶业，把财物粮食看得很实在，谈诸这些称举香麻车各种物质享受都要这个享要，对于学处呢，却是不应中受持。那么你这样探的话呢，干嘛来剃头呢？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我们讲了第三段的这个内容。接下来继续就讲第四段。第四段呢，就说到如是不着护戒，则从轮回中不解脱。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当中说到，若以套除忧危甚死，取戒脱成怀解住者，非今不能四心，翻当六转甚死，终苦必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想从忧危生死轮回当中逃脱到这个戒脱成去，可是毁坏了清净的戒住，那么不但不能真正行道，反而会重新落在生死轮回里头，不断的临收善苦八苦等等无量终苦的必闹，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可以说三藏佛法的这个精华就是戒定慧，如果存在清净的戒体呢，还有这个希望成就定慧的这个功德。那么一旦破了清净的戒体，那么没有戒体的话呢，永远不会成就定慧中众的这个功德，那么从生死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解脱，是这样的。丙己譬于如三摩地王禁运，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情形就像三摩地王经所说的比一样，这样讲的。那么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就说到，若人未足道则彼，欲活命故而逃彼，入其任诸不能行，仍为罪子而摧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一个人被强盗逼迫呢，为了这个活命，他想逃跑躲避，如果他的这个腿断了，还是会被强盗抓住而免不了砍头的这个痛苦。然后又说到，若是遇人会进劫，而欲脱离诸诱围，有戒怀骨不能逃，为老兵时所摧坏。那么这里讲到二欲脱离诸诱围，这个诱围呢就是专门指生死这个轮回，是这样的。那么这一颂的意思呢，就是说跟上面的这个比喻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愚人呢毁坏了清净的戒律，而想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可是实际上呢坏了清净的戒体，就像腿断了一样，没有办法逃走，结果呢还是会被生老病死的强盗紧紧抓住而摧毁。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四段课盘的内容。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第五课盘，第五课盘呢就是当今护戒功德极大者力，在五座黑暗寺能够受持清净的戒体，那么功德呢非常非常大， 下面呢对这个做抉择。那么就说到故此今又云，未作俱家福，我所说血除二十柱必求，以五次血除为金丝所无中血除圆满素胡必求一无。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为近似，近似就是指这个句子，然后呢说到无中血处呢就是无界，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首先就说魔法四代受持清净的戒律极难的一种这个状况，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就是又说到，我为哪些传在家一副的句子说说的血处，到了乃中四代连比丘们也不驱逐哪些血处，意思呢就是说对具足要求的这个无界连比丘也不能圆满的作护。那么这样一说我们就会知道，正是由于这个持戒怎么难，所以呢无著黑暗师能受持根本的清净戒功德极大，是这样呢就是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若以次师精修血处其国又达，故应策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就是佛收集的这个魔法时代，如果能很勤奋的修习血处，远远超过正法时代或是戒律的这个过报，所以说应当呢策立自己好好受戒，是这样讲的。好，继续说到，即此净云，若今具足恒洒戒尽心意足妙饮食三改常返及顿满诚实拜依具足佛。那么这里首先讲一个做很大很大功德的例子，比如有人在具足恒河萨数那么多的大劫当中，恒时呢都以清净心拥这个国中告诫美妙的阴师善改床饭明胆化满等等，在白具足那样多的祝福面前一一都诚实供养。那么供养的这个时间，供养的这个心态，供养的这个供品以及这个供养的对境，这样素身，那么这个功德呢是很大很大的。然后又说到，若以正法即思怀三世圣教降灭时，走也人心易学除，欺夫圣前俱之备。那么这个呢就说到，如果仍在正法嫉妒四怀佛教结晶毁灭的这个时候，仍在一天一夜当中心思一个戒律的血处，那么这个福德呢已经千万倍超过了前者，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五段的内容。接下来呢继续讲这个第六段。第六段呢就是一遭罪业可以忏悔而不方护，这个呢是非常不盈利的，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优若念云，回翻克回，无后不返，方乎自行，防以转折，说可换除，入时度药。那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如果这样想反击不要紧，反正可以这个忏悔，那么这样没有今后发誓不再犯的这个防护性，自己的身口以三门呢防以而转，还说可以让罪以换足，这就是好像吃毒药一样的情况，是这样讲的。好，下面也是通过应用教证做这个抉择。如弥勒世子侯金云，次时摩斯末劫侯五百岁，就是魔法时代的最后五百年，这样的意思。有主在家出家菩萨出现遇事。那么这部经典上佛对弥勒菩萨就说，魔法时代魔界的侯五百年有在家和出家的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必作誓云，挥出恶业，人无预警，造作重罪，造意荡回，正伤会反而不方乎，我说必当誓作誓业。那么佛就给世世，也就是说弥勒菩萨说，他们是这样说，通过这个忏悔能让恶业无余孝金，遭了罪业之后呢应当这个忏悔，如果真上回返而不下决心放过，那么我说他们就是在遭色的业。云何为此？为入人是毒，此以通比民众自后颠倒堕落。怎么说是色的业呢？就像这个人吃毒药自毁自取灭亡一样，自己取毁戒的罪业，事后呢一定会颠倒堕落，是这样讲的。 然后又继续应用校正，又云自私于此圣法披来一说为度者，微诸未曰说子血除，故说入等莫知是度。那么佛陀呢又说，此时啊，在神法毗那耶当中所说的都，就是指很多很多未有我所制定的戒律的血处，因此呢才说你们不要自己复度。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六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七段。第七段呢就是出家修密者也需要如实护持清净戒律，讲这个问题。那么讲这个问题呢又分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不单出家修密者，在家修密者也大多数需要护持，讲这个问题。论上面说到，若居别解脱律仪，因以入时到底受乎迷走亦然，这个迷走是终止一切迷法。那么这个仪式呢，我们就这样来需要了解，如果是具有别解脱的这个律仪，应当按照上面所说的道理来说受乎，而对修迷法来说同样是强调要疏合好清净的律仪，是这样的意思。宗喀巴大师下面应用教真给我们做教诫，如妙比清文经云，那么这个妙比清文经是一部这个密续，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这样说道，佛我所说别解脱，今皆跳伏尽无余，在家咒事，在家咒事呢就是在家修密的人，出信祥贵则住于金当穴。那么这个金刚密续当中就说到，佛陀我所宣说的别解脱清净界的条幅，所有这一切一切除了出家的法仪等形象，专门为出家中制定的规则之外，其余的内容在家修密法的人都应当修学，是这样讲的。此说遂诸在家咒时出出家想揭摩贵则，稍分这嘴伤入跳伏，说出二行狂出家咒事，出家咒事就是出家修密的这个人。那么宗喀巴大师说，按照金刚密续所说，在家修密者除了这个出家的形象时中结膜以及规则等稍分则罪之外，戒律经所制定的都需要如法的心智，何况是出家的密咒师更应当如法的受持清净戒体，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稍分则罪，稍分则罪呢，比如说粗花粗糙啊，须头发，还呢穿白色的衣服等等，在家众呢造了这些呢不会犯罪的，除此之外多大数呢都需要护持，是这样的意思。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佛说有不护戒而毁坏，不但没有上中下三中成就，也不得三趣安乐。第二条就讲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又能成就密咒根本，一时是乐。意思呢就是说，不但上面所讲，而且呢能成就密法的根本也是清净的戒律。那么这个呢应用教真做抉择。妙比清文净云，周奔处为劫，持金经任如心佛菩提心，密咒无懈怠。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就是成就密咒的根本呢有七条。第一个呢就是清净的戒律，第二呢是对三法进经，第三呢就是有意义的不遭恶业的不损害别人的心相续不缠身成恨烦恼的一种殊胜的方便，就是修这个暗刃。然后呢第四呢就是对佛有信心，第五呢毕竟修密的话属于这个大乘的修行，需要居住法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第六呢真心修这个密咒，第七呢修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懈怠啊，无懈怠。然后呢就是又说到，如王去乞宝，无言跳众神，如实奏成就，弃之能跳罪。意思呢就想专乐望居住乞宝，能够无言住的跳伏这个众神。那么同样的道理，修密法如果能居住上面所讲的这七跳，那么所有的这个罪业呢都能跳伏，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内容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人往需要跳伏那么多的众神，必须要居住七宝才行。所有的这个七宝呢就是金轮宝、摩尼宝、玉女宝、大乘宝、拜香宝、军马宝、将军宝，需要居住这些这个专望呢才能跳伏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那么同样的道理，密咒师要跳伏心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罪业，也不可缺少的必须居住 气字是这样来需要雕制。然后呢在这个蛮殊寺里根本须当中呢，首先讲了很多很多吃咒的功德，但是呢他的这个条件就是戒律不能毁坏，戒律毁坏呢那不能成就气地，所以下面就讲这个问题。蛮殊寺里根本须云，这个也叫做文殊根本须，念诵若回劫，此无甚成就，中细底亦无，又无下成就。意思呢就是说，念诵如果毁坏了这个戒律，不但没有殊胜的这个成就，中等的成就也没有，念最下等的成就也不会有，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文殊根本须上面又继续说到，人人未成所会接奏人成，非取涅盘成尽于即放硕。意思呢就是人人佛陀也没有讲过毁坏戒律能成就这个密法，以毁坏戒律不能趋向涅盘乘的内部以及变愿。意思呢就是说，不但不能真实安住这个涅盘的境界，连靠近涅盘都不可能，是这样讲的。又说到，于此欲恶人何有咒人成，此毁戒又轻，何能甚善取，且不得天居，又无甚暗乐，何况佛所说助咒即能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些愚痴的恶人来说，哪里来的迷咒的成就呢？这个回接者怎么能升到善趣呢？连天趣都得不到，也没有殊胜的这个暗乐，何况佛陀说说的迷法怎么可能成就呢？什么迷法的功德也成就不了。那么这里我们需要了知，迷法的这个三种成就呢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呢，萨迦班智达他老人家在三结论当中就是说，真正的大乘的成就者需要先见万法实相的真如本性，是这样祖先讲的。然后分三中下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下等成就是见到，也就是说需要得到大乘一地菩萨的果位。然后中等成就者是八地菩萨，上等成就者是成佛，是这样就是安理密法的三种成就。第二种讲法呢，在灯明论当中就是说到，下灯是能成就细真坏诸事业，中等是能成就八种共同细地，上等就是获得佛果，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讲到中等呢，是能成就八种共同细地。那么所谓八种共同细地，就是在维摩藏序当中说那样需要理解，在这个序部上面就说到，眼咬成就于圣心，包茧成就及徒心，丸咬成就于肺油，阴身一机尽淡素，此等共同之成就，一临四息速活得。那么具体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眼药成就，眼药成就就是指依靠特别的一种这个眼药能够见到地下的所有宝藏。第二个呢就是身心成就，身心成就呢就是依靠身遍可以在空中行走啊，空中停留等等。好，第三个呢就是包间成就，包间成就呢意思呢是依靠这个包间成就呢，任何外面的原地不能毁坏，并且呢能牵出一切的违愿，是这样的意思。好，第四呢就是突心成就，突心成就呢就是指可以在地下无碍的行走。第五呢就是丸药成就，这个丸药成就呢就是吃了这颗丸药后呢寿命会延长很久很久的，是这样的。然后第六呢就是非有成就，非有成就呢也称之为这个夜叉不成就，意思呢就是说得到呢这种成就呢，所有的这个夜叉以及个非人呢会做他的仆人。另外呢也有这个戒时真以身遍呢飞行到其他地方去，有白天心觉的非有以及这个梦中非有两种的差别，是这样。然后第七呢就是阴圣的这个成就，阴圣的成就呢就是以身遍令他人见不到自己的身体。然后第八呢就是金丹素成就，就是精华去净的，依靠这种丹丸甚至可以在十多年当中不需要吃饭喝水，是这样的。这是八种共同的细地，所以在灯明论当中讲到 上等、中等、下等的三种成就。其中讲中等的时候呢，就说到能成就八种共同的心地，这样就叫做中等的成就。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这个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如是戒体和其他所有修行互为诸伴的这个方法，需要寻找大德的传统作法。论当中说到，康龙跋译云：若念既黄，一切事情皆知两脉，如是一切皆饶欲结，当勤学次。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康龙跋尊者说到了这个极黄的时候，事情全部都集中在粮食上面，这是最要紧的一个事。那么同样的道理，修行时一切都要围绕戒律，要很精进的来学戒，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明白意思呢，就是饥荒的这个时候呢，没有粮食，最根本的这个民根就会秩序。那么同样的道理，修学的时候如果没有清净的戒体，一切功德都会这个失去的。所以说就是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民根一样的戒体来把它扶持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又说到又结情景，不是业果必不得成，故是业果是真教授。意思呢就是说，但是要保持戒律的清净呢，要思维这个业果，不思维这个业果决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说就是思维业果就是真实的这个教授，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学戒的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学好黑白业果，思维这个业果就是最好的学戒的三教。然后又说到夏德瓦译云：中有祸福戒于法，其中若以毗乃业所，无需盖疑，内心清净，堪忍观察，心意安台，边际善妙。那么夏德瓦尊者也说，总而言之，不能自己造于是祸是福，都要依靠佛法。其中如果能依止毗乃业所说，具有这些利益。那么第一个利益呢，无需盖意。无需盖意呢，就是如果最初依靠这个戒律心智，中间呢不需要改变的，不然最初学的虽然高，但是呢中间上不去，还是需要回头学戒。第二个例呢，就是内心清净。内心清净呢，就是安住戒律，认的这个心地呢会清净善良，是这样的意思。第三个例呢，就是堪忍观察，意思呢就是能经得起观察，行为呢非常可靠，让人信任，这是第三个利益。那么第四个利益呢，就是心已安泰，因为内心这个很清净呢，心性呢会很好。然后最后第五个这个利益呢，就是边际善妙。边际善妙呢，就是结果会美妙。换一句话呢，就是说依靠戒律而行持，那么身在善趣，最后成佛。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戒律的体相就是无热闹，人安住在戒律当中，不会以罪业的或焚烧而让心力会很烦恼。所以说内心清净，内心安乐，这个就是修持戒的一种利益。在这个听闻经上面也说到，拒绝随其物眉间，一切事中即安乐。意思呢就是说，居住清净的这个戒律，睡也是安乐，醒过来也是安乐，一切事处恒时都是安乐。另外呢，在这个成就正实结晶当中也说到，居戒自人住欢喜，居戒自人勤两随，居戒自人世间赞，人天甚为一戒德，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然后论上面继续说到，三知识顿拔云：有一类人一驴会走，这个咒呢就是指这个密法，一走庆驴，除我尊章教授无与认识条幅未走助板，吉林密走为条幅伴。那么中顿拔仁波切呢就说，有一类人呢学了这个戒律，他就非绑密法。您一类人呢依靠这个密法，就认为戒律就是消沉而这个轻视，是这样的。那么他就说，只有我的这个上师嘎当巴的教授能让戒律成为密咒的助班，又能让密咒成为条幅的助班。一切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尊章就是把戒律和密法互相看作是助班而去修行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四条问题。第四条问题呢，一切所作呢需要对照三藏法。就我意云，我印度中 凡有大时和忽然时，即诸受持三藏法师闻善章种不称者也，即抉择以一此案足。我毗迦摩那希拉住时，则以气伤耿须问云：菩萨信中不成者也，不为必也，安于更奔随持立传。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也说过，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凡是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有突然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把受持三藏的法师们召集起来商议，问三藏当中对于这个事情是不是择制的，抉择好的呢就按这个标准来定。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择制的可以做，择制的呢就不做。还呢，阿底峡尊者说过，我们这个结相寺的这个法师们呢，在以三藏来衡量的基础上还稳一跳，也就是说在菩萨心里面择制还是没有择制，威远这个菩萨心还是不威远这个菩萨心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印度呢，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依据三藏好菩萨心来决定来处理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说到安于根本，安于根本呢就是能让内心定下来的这个所依，不依靠三藏之际的这个心呢犹豫不定的，很难抉择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的差别。那么看到佛的这个制定，心里呢就很踏实的，所以就是安于根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旦家族把你别找那本事讲解个那句话弄着这边在那着着。